三国至今的1800年左右的时间里，如果问中国历史上谁最被文化人推崇，一个是诸葛亮，另一个就是谢安。他凭借自己风流倜傥的名士之风，倾倒了李白、苏轼、王安石、辛弃疾、陆游等无数文人。不知谢安，不懂中国文人风流；不读谢安，不知传统士文化渊源。大禹茶馆之乱世名相谢安传正在播出。
安氏风流无奈何，欲将赤骥换青鹅，不辞便送东山去，临老何人与唱歌。今天呢，咱们继续给大伙儿说乱世名相谢安传。昨天咱们说到哪儿啊？昨天呢，咱们把淝水之战呢前期的一些事情呢，哎，好像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讲前期啊。什么时候讲讲现任妻子？不是，没有啊。我们一直讲的呢是战略上的事情啊。咱们呢接下来得看一看苻坚的战略了啊。那么苻坚这个战略呢，它其实也很简单，就是从最薄弱的地方下手。苻坚这一回啊，他虽然是百万大军，但是他选择呢进兵豫州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时候东进豫州的防线是最薄弱的，上游有荆州军，下游有北府兵，哪个也不好对付。打下游上回丢了14万，打荆州一个费劲，一个他现在呢其实对那边也不是特别感兴趣。这个中游的豫州呢，正是两大防线交接的地方，豫州刺史桓一带着军队也不多，那么集中兵力拿下豫州，然后夺溧阳攻建康，这难道不是最好的选择吗？其实这也确实是最好的选择，压制东西，直取中州。苻坚要实现他这个战略目标，可是做了整体部署的，基本上呢是兵分三路。一路也就是西路军，他派出了姚敞、慕容垂他们大约是5万人到上游呢去遏制住桓冲的策应，让中路的前锋主力呢打得安心。另一路呢就是东路，有梁成、王显等一大堆名将率领进兵洛涧，大约呢是5万人，打算挡住谢玄从广陵出发的北府兵。那当然了，有一种说法是这个梁成和王显呢是从彭城出发的，也就是那个幽蓟之众会于彭城的那些人。不过不论从哪儿来，反正这支东路军呢就是想挡住谢玄的北府兵没错了。那么这样呢，两头强兵都过不来，他和芙蓉呢就可以一路直下豫州，不就个桓一吗？虽然也很能打，不过一个名士样的人物兵又少，那么拿下溧阳直逼建康不就是指日可待了吗？应该说苻坚这个战略部署啊，其实是挺不错的，没什么问题。如果说他的想法都能实现，不管最后那个溧阳的渡江战役靠着他十几万人能不能打胜，反正这个豫州呢可就首先是弄到手了。不过苻坚这个意图啊，谢安可是看出来了。那么派兵的那天晚上，他就做出了一个基本是针对于苻坚这个攻击意图的防御部署。谢安的战略是什么样的呢？苻坚的主力既然是打算南下豫州，他会怎么进军呢？对当时来讲，他有两条路，一条是走陆路，骑兵渡淝水，一路南下逼近溧阳；另一路就是走水路，沿淝水向南，经巢湖直接进到长江。虽然前秦的水军远远比不了东晋的水军厉害，数量也不会太多，但是这一路也不能不防。另外水军是东晋的强项，进军的时候也不必休息，可以一直往前走。再者近10万的军队那也需要补给啊，运输通过水路是南方军队最惯用的方法了。于是呢，谢安派出了第一路军，东晋的水军，由谢石带领，谢石也一向是领水军的啊，从长江进巢湖到淝水，这一路人数不太多，估计呢也就是1-2万人。这样首先就能够阻住前秦可能的数量不大的水军南下，另一个还能担负起前线的运输工作。不过苻坚最有可能的进攻方向呢，可是芙蓉渡淝水走陆路，用前秦骑兵对豫州形成突破呀。那么镇守溧阳的桓一顶的压力可就大了。对这一路谢安的做法是呢，事不宜迟，立即补充兵力迎上去，尽可能阻住前秦的军锋，不求取胜，但是能扛多久就扛多久，以等待谢玄东路军的策应。于是这第二路就由豫州刺史桓一带领，从溧阳出发走陆路向上迎击，人数大约是2万人左右。其实这两路虽然是迎击敌军，但总体上来讲还是为了防守考虑的，主要是为了阻断秦军两条南下的通路。谢安的意图还是以攻为守要多一些。 那么接下来就是第三路，也就是最后一路兵了，就是谢玄的北府兵了。当然了，谢安是把最艰巨的任务留给了谢玄呢，而且他也不可能让谢玄把徐州军全部带走，作为健康的门户，多少还得留个一两万人做策应。咱们来看一看谢玄这一路的战略目标啊，如果顺利的话，谢石和谢一两、这个谢石和桓一的两路能够暂时阻住前秦的军锋，那么这个时候谢玄和谢衍领五六万北府兵从广陵出发，经过盱眙进入豫州，首先就会碰到梁成、王显等等大将驻守的洛涧，在这里洛涧就必须得突破，而且越快越好。所以后来我们看到谢玄倒着兵分两路，以刘牢之带五千人奇袭敌军对付梁成的主力，他自己却和谢衍带着大军渡过洛涧，直向淝水而去。然后呢，谢玄就从侧面进攻向秦军的左翼，以正面军锋攻击对方侧翼，在军事上会占有很大的优势。哎，这样一来呢，桓一和秦军的艰难对峙呢也可以得到缓解了。那么这样看，谢玄这一路无疑是一支进攻的部队，必须得节节得胜，不能有半点气馁，这样才能缓解豫州的危机。所以这也正是谢玄如果不能心神稳定，谢安就不放他出征的原因。如果他慌了，这可就坏了。这正是谢安针对苻坚的意图所制定的进兵路线和部署。这么看来，无论是豫州还是徐州，所有南进的路线，秦军都并不是轻易能够突破的。不过这个战略部署最根本的就是对谢玄的要求极高，那就是只能胜不能败。如果败了，虽然江边决战苻坚也难以打赢，但是豫州呢，也许从此就要落在前秦手里了。
广告时间到，列位，如果您想和茶馆掌柜大宇有更多的交流，劳您大驾，请一部微信订阅号搜索大宇茶馆四个字，然后点关注，宇是宇宙的宇，别写错了哦，掌柜的大宇等着您。
难考后来这几路人马是谁先抵达战场的，但是由于谢玄进兵太快，芙蓉攻下寿阳不到20天还不能结束调整，继续向南推进的时候，谢玄已经攻破洛涧，兵临淝水了。所以史书没有桓一军单独和前秦战斗的记载。那么北府兵这原本是打算攻击敌军侧翼的劲旅，由于秦军没来得及南进，结果一下子就变成了和敌人正面交锋了。不过这儿呢，咱们还得稍微的插一句话啊，咱们得补充说一下胡斌这个人。淝水之战当中啊，胡斌带了5000水军的事儿呢，也一直被大伙提起来。其实是这样，这个胡斌呢，严格来讲呢，并不算是这次战略部署当中的。他的目的很简单，就是芙蓉要进攻寿阳的时候呢，谢安派他从淮阴出发，带5000水军沿淮河而上去增援一下。但是胡斌赶快快赶到的时候呢，寿阳已经失陷了，他就暂时退到了甲史这块地方。这个时候梁成他们呢就从彭城来的啊，赶来占了洛涧，正好把胡斌在淮河上退路给掐死了。所以后来胡斌给谢石捎口信，说自己被围了这么久，军粮已尽，估计在南见到咱们大军了。胡斌的增援呢要比谢安这回的部署早一些，这个被救的对象实际上呢并不该算是这一次迎击秦军的一支部队啊。所以这咱们稍微的就插了一小段啊，这一段不做主要来讲啊，大伙呢就知道就可以了。咱们再回到下游的这个局势，现在这下游的局势呢正是剑拔弩张的时候。谢安呢持之以敬，支持着这个大局，那震恐情绪大家也都发泄的差不多了。再一瞅哟呵，你看谢安这举止大伙也都想开了，你东晋的这帮子当官的也确实都能想得开。为什么？你这天塌下来有谢安跟着扛着呢，他自己儿子都上战场他都不急，咱们跟着好的屁股后边瞎操什么心呢，对不对？没准咱们这回一向高深的谢相早就胸有成竹了呢，所以这是军事机密，人家呢不怕，不便于对咱们讲就是了。于是呢大伙儿也就不折腾了，也不害怕了，该听歌听歌，该下棋下棋，打仗那是他们老谢家的事儿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，对不对？所以整个健康啊这会儿就从这种情绪当中呢就稳定下来了。老百姓的日子呢也是一如往常，店铺呢照样的营业，也没出现什么抢购风啊，一听说来点事儿了，跟前几年似的，好家伙抢盐，估计到现在还有没吃完那袋盐呢，对不对？所以整个健康是非常稳定的。这么大的一场战争就根本没渗透到这国家里边来。有的评论就说谢安这是故作镇定，没错啊，肯定是故作镇定啊。晋书干脆就评其为矫情镇物， 这也没问题。他心里啊，真像他外表做出来这个样子，如此的了无牵挂啊，无挂碍，无有恐怖。那如此外物不入于心呢、啊，他真就成神仙了吗？是是吧？神仙的事儿就不是我们这些凡人所能评价的了。那谢安孩子派什么谢玄呢？自己上阵撒豆成兵打去吧，是不是？真成老神仙了。所以在这里啊，我们只能把他当做一个和大伙一样有血有肉的人来看待。国家的责任，家人的生死，可都在他这裤腰带上悬着呢。他还必须得把这压力，这些个担心都按在自己心里边，让别人看到他非常的轻松，是胸有成竹，不能让任何人跟他一块操心，就为了稳定住整个国家的局面，让这场战争向最好的方向发展。你说这矫情阵物，那是功夫啊，那不是说哪个人都能做得到的，就凭这份稳，那一般人他就做不到。好了，那么现在军队都已经出发了，那么谢安除了给他们搞好后勤并做好应变准备之外，基本上也就没什么事了，部署完了嘛，等着打吧，不管真的假的，他就继续拉着大伙高高兴兴的清谈游玩，没事咱们唠嗑，是不是、啊、喝喝酒下下棋儿，那时候健康就是这情形。结果呢，远在荆州的桓冲一听说坐不住了，千千百万大军呐、啊，你这谢安怎么不当回事啊？你再想，从自己回荆州，谢安一直能帮忙就帮忙，那现在健康面临这么大危机，自己要不再给添把柴火，那不行啊，对不对？于是他立刻点了3000精兵，让他马上出发赶到健康去，增加首都的防卫。不过让桓冲实在想不到的是啊，这3000精兵到了健康，谢安一口回绝，得，别来了别来了，来干什么？增加我们负担，我们饭都不够，不是不够吃，我们不给你们吃啊。他淡淡的对这桓冲的使者说，说什么？说朝廷这边啊，你就安排好了，不缺兵不少将，你那边呢也不轻松，这3000精兵你自己留着用吧。结果这3000人没落着进城，又给派回来了。桓冲这一瞧，心里可来气了，你谢安这不给我面子呀，是不是啊？于是他问那使者，说谢安能安排哪些人带兵出战了？等一听的谢玄的谢衍的之类的，桓冲这个不以为然，立刻就发起牢骚来了。你说这谢安使啊，有庙堂雅量倒是不假，可惜却不懂用兵之道啊，大敌当前还整天的清谈游玩喝酒唱歌，你再看他派这些人啊，这都是些什么人呢？毛都没长全的这帮不懂事的小屁孩子，却当什么主力啊？哎，依我看的这结局是好不了了，你们等着瞅吧，不用多久咱们一块儿得改穿胡服了。桓冲这也的确是气话啊，不然他也不会忘了当初他为秦不进兵，可谢玄那孩子又是怎么表现的，对不对？不过这里谢安为什么要拒绝他呢？难道健康真的不缺兵不少将吗？咱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就不说了，谢安为什么要拒绝桓冲，这里边可有文章呢。关注一下时间，马上是半点广告，广告之后是大宇茶馆之话说唐朝，广告之后咱们再见。